天父，我们献上感恩，主，每一天都是新的日子，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柔软下来。当我们听见你的话语，主啊，你就让我们从里面涌出能力出来，主啊，当你的话语光照我们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立刻回转向你。主，求你赐给我一个谦卑受教的心，有一个聆听的耳朵，让我时时刻刻都能够透过圣灵你的感动，以至于我不至于行出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主，我们献上感恩，圣灵求你运行在我们中间，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。我们听见了，我们就回应你，我们就立刻行，我们用行动代表我们的信心，对神的一个信心，以至于我们的人生是走在你的应许与祝福当中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进入到那阿摩斯书的第四章。那阿摩斯书第一到第三章算是一个完整的信息，而第四章的话又是进入到一个新的信息。而阿摩斯被呼召出来，其实就是要对以色列人来发预言，好，针对以色列人阿摩斯书所说的话。我们看见从第一章到现在，其实有蛮多你会觉得为什么神这么的要说哦严厉的感觉。好，那但是其实刚刚我们的小平有分享到，其实这一章经文里面，如果大家仔细看，你会看见有一个词不断的重复，它叫做你们人不归向我，你们人不归向我。好，在第六节、第八节、第九节、第十节、第十一节，我们都看见神在这样子说。所以其实并不是神很凶恶，不是神的惩罚很严厉，而是神是透过先知不断的期待他的儿女能够回转。但是一次、两次、三次到五次，所以对应你也看见后面的神所说的审判是总共有五个灾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其实神他的本性就是慈爱的，那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事情？为什么透过先知来警戒我们？因为他期待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能够回转向他，以至于我们不会进入到那个咒诅，进入而是进入到神的祝福当中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，我们一次把它读完，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。
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羊，当听我的话。你们欺负贫寒的，压碎穷乏的，对家主说，拿酒来，我们喝吧。主耶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，日子快到，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，用鱼钩将你们剩余的钩去，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，投入哈门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色列人啊，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，到吉甲加增罪过，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，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，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，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，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，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，你们仍不归向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在收割的前三月，我使雨停止，我不降在你们那里。我降雨在这城，不降雨在那城。这块地有雨，那块地无雨，无雨的就枯干了。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，却喝不足，你们仍不归向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，你们园中许多菜蔬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，你们仍不归向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，像在埃及一样，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，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，营中失守的臭气扑鼻，你们仍不归向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请赴你们中间的诚意，如同我从前请赴索多玛、厄摩拉一样，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，你们仍不归向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色列啊，我必向你如此行。以色列啊，我既这样行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。那创山造风，将心意指示人，使晨光变为幽暗，脚踏在地之高处的，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。
好，我们看见其实在这一章经文，你看到好多的审判。那为什么神要审判？ 好，当然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。好，在第二节里面，其实你看见他说什么？主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：“日子快到。”好，所以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，所以神本身就是一个圣洁的神，所以整个审判其实就是指向什么？圣洁的一个审判。好，当然当人面对到审判的时候，你会有很多的想法，但是一旦审判的日子到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再多说什么也是显出我们的无知。好，就像我们过去有读过约伯记，当约伯遭遇到这些事情，而当神在旋风中显现的时候，就更显得出我们人的无知。好，所以神透过先知阿摩斯来对以色列的百姓来说话，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期待百姓能够回转。我们刚刚读到，不断的读到你们人不回转向我。好，所以在十二节你也看见，十二节其实就是今天的这个经文很重要。他说：“以色列啊，我必向你如此行；以色列啊，我既这样行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人一生是不是都在迎接神的同在？不论你现在的光景是高是低，不论你是否在最终，你有没有随时随地都说：“主啊，我真的期待能够与你同行。”好，就像昨天的经文讲：“两人没有同心，岂能同行？”我们有没有一直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当中，紧紧的跟随神，紧紧抓住神的话语，紧紧抓住他的圣洁？因为我们真知道，我们靠着自己没办法圣洁，但是唯有靠着这位神，神会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经文，第一大段，我们来看一到五节，我们看到神用审判来警戒人，这是第一段。神透过这一到五节的这个经文，在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有信仰的一个生活，其实遇到了什么很大的一个问题，所以神要警告他们，如果他们不回转，下面经文里面写的这五个灾难就会降临到他们。首先是他们生活光景上面，他们究竟在哪一些地方得罪神？第一节我们看到，他说：“你们住在撒玛利亚，如巴山母牛的，当听我的话。你们欺负贫寒的，压碎贫穷的。”这里要圈起来。好，当时的以色列人，好，欺负贫寒的，压碎贫穷的。不单如此，他对家主说：“拿酒来，我们喝吧。”这边提到的这个巴山的母牛啊，到底讲的是什么？好，其实这里在讲到撒玛利亚那一个地方。好，巴山其实这个地方是非常富庶的，它在这个平原里面，它的草很多，水很丰富，所以在这里的牛羊都长得很肥壮。好，所以在这边其实这个巴山的母牛，其实在预表当时的这些的中年的妇女，好，换作我们现在的说法，就是那些贵妇，就是家里很有钱的人。好，那自己有钱就算了，他们的有钱是怎么来的呢？他们生活富庶是怎么来的？你看见他是透过什么欺压贫寒的，还有压碎穷乏的，他们是透过逼迫其他的人以至于得到这些。不单如此，他还 邀请他的家主一起来欢庆。他的家主指的是谁？其实就是这些中年妇人的 这个丈夫。好，所以神说我要审判你们。为什么要审判？因为他们现在所在做的事情是在欺压贫穷的，而且是压碎贫乏的。好，神要审判他们，是因为他们过的生活是糜烂的，是腐败的，好，是属肉体的一个生活。好，这是第一大点，我们看见了当时的百姓他们生活上面的一个问题。好，那回想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不是也这样子？其实台湾有很多东西都是第一名，好，除了我们知道的什么离婚率第一名，堕胎率第一名，你知道台湾也是偶像输出的第一名，然后台湾另外是一个什么，是诈骗集团输出的第一名。好，中国大陆的诈骗集团都是台湾这边传递过去的。好，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台湾其实承受很多的恩典，可是我们也看到台湾很多的状况在败坏，在腐败中。所以我们这些身为祭司的，身为属神的儿女，我们更要警醒，我们要起来祷告。我们不单起来祷告，我们更要起来回应神，把这样子神的福音的能力也带给这一些人。好，神要审判他们，不是要击杀这一些所谓巴山的母牛这些有钱的富人，而是希望他们回转过来，行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。 好，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他们生活上面的问题。第二个我们看到他信仰上面有发生很大的问题。我们先看第四节，第四节他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，到吉甲加增罪过。往跟来这个词，其实在圣经里面你常常会看到它是一个招聚的意思。在圣经的特别在诗篇里面，你会看到说，来啊，我们一起来欢呼，来啊，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。好，但是你在这里却看见他来到这个伯特利的地方，表面上看起来是敬拜神，可是却是在犯罪当中。这是不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状况？你在犯罪的同时，然后又在敬拜神，那究竟是在犯罪还是在敬拜神呢？好，我们一般正常的状况，你如果是犯罪的话，基本上是不会是去 敬拜神的。所以在经文里面他提到了他们往伯特利去，到吉甲去，其实他们是加增罪过。原因是什么？好，刚刚老师有分享到，因为这一些都是坛，这一些不是神要他们去献祭的一个地方。他们想要用什么？用伯特利，用吉甲取代哪里？耶路撒冷。好，其实在旧约的时代，神对百姓显现，在过去摩西的时代要他们在哪里献祭？在会幕献祭。可是到了大卫，到所罗门王建殿完之后，神要以色列的百姓去哪里献祭？要去耶路撒冷，要去神的殿。可是你看见他们有吗？其实他们没有，他们自己在伯特利，在吉甲，或者是我们在我们在读之前在读列王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北国的这些王，好，他们在但也搞了金牛犊，为的就是要取代耶路撒冷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在献祭，可是实际上却在做神不喜悦的事情。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？什么叫做真正的献祭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用神要我们的方式，而不是用我自己想要的方式，不是我去献我觉得我有的一个方式，而是我要按着神的心意来献祭来敬拜。举个例子，十一奉献好了，这也是大家基督徒们常常会遇到一个很挣扎的问题。十一奉献究竟是收入的，你一进账户的时候就十一呢，还是我收入进来之后扣完生活大小须知，然后最后剩下的再十一呢？好，当然我们都知道嘛，应该是收入的十分之一，我就直接先献上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会不会常常也用我们自己的想法？我觉得我去伯特利献祭啊，其实不一定要去到耶路撒冷，我觉得我在家里敬拜就好了，我干嘛一定要来教会？我以前还不认识主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在交往的时候，我就曾经问过我太太这个问题，我说啊，你们的神不是说是以马内利，处处都同在，那为什么你一定要去教会？哦，因为我那时候还不信主，哦，所以我嘴巴就胡说八道。哦，但是当我信主以后，我在读神的话语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哦，不是这样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感恩耶，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殿中献祭。你知道吗？我最近跟从香港回来的朋友，哦，那当然他已经那个14天的那个安全期过了哈。好，所以在跟他吃饭的时候，你知道香港现在是不能聚会的，教会不能像我们这样子聚会。你知道美国现在是不能够聚会的，弟兄姐妹，那我们呢？我们承受这么大的恩典，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到教会来聚会，那我愿不愿意来？还是我继续用我自己的想法？其实不用啊，我在家里跟我太太跟我小孩，我们打开什么 YouTube 看直播，不论是丰富的，不论是哪一个牧者的，当然我这样讲的意思，现在在收看直播的，我不是在责备你们，我知道你们都有你们的难处，但是我们的心必须要是我现在能够做的，我就是尽量往按着神的心意到神的殿中来。当然你遇到有困难的，像如果有一天台湾的疫情突然间爆发了，我们也没办法来到神的殿中，我当然在家里面看电视收看 YouTube。可是如果是我现在神允许我能够去到耶路撒冷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应不应该要去啊？我要告诉大家，今年本来6月我们就要去了嘛，我们本来就想要去耶路撒冷啊，我们也想要去神的殿啊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去嘛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其实 神在对这些以色列百姓说，你在不对的地方献祭，你用你自己的方式献祭，这并不是神要的祭。什么叫做敬拜？敬拜是用神的时间，在神的时间点。什么叫做敬拜？是在神所要的地点。什么叫做敬拜？你要献上神所要的祭，不是你自己要的祭，不是你自己觉得好的祭。好，所以一切的敬拜其实是以神为中心的敬拜啊，不然的话其实就掺杂了人的成分在里面，而这就是神所不喜悦的地方。在第四节后面的地方你可以看见他写到，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，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。诶，看起来都很棒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他说，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，然后把甘心祭宣传报给众人，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。有没有看到神在这边特别讲，你们所献的祭是你们所喜爱的，他并没有说这是我所喜爱的祭。当时的百姓看起来好像是很敬虔，他们都有去献祭，对，那但是这所献上的祭是你们所喜悦的，并不是神所喜悦的。怎么说呢？你看他献这个感谢祭的时候，他是做了些什么事？他把甘心祭宣传报给众人。诶，他们究竟献祭是为了神还是为了自己？你奉献是为了神还是为了自己？你是为了自己的名声，为了自己的地位，感觉自己好像很敬虔吗？在旧约，在这个经文的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是这样。我们回想一下，在新约时代，耶稣是不是同样责备法利赛人？法利赛人做了些什么事？法利赛人祷告就要跑到街上去啊，然后在那里摇啊，有没有？他祷告就是要让人家知道啊，然后再来是什么？他禁食，禁食祷告就算了。像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，你也在禁食祷告，但是你不会去大声跟别人说，哎，啊，我正在禁食祷告哦。可是你看到在新约法利赛人他们怎么做？他们禁食祷告就不刮胡子啊，然后搞得好像很落魄这样子啊。耶稣说，你们祷告不是祷告给人看。所以这一群百姓他献祭到底是献给人看还是献给神看？好，再来我们讲我们台湾传统的信仰。我说我自己好了，我自己以前信佛教信道教，我们都会去奉献啊。好，当然他们也叫做奉献啊。啊，我们奉献的时候都会如何做？就会刻上自己的名字啊。你奉献了多少钱，然后就会刻一个名字，在可能在一个柱子上，或者在哪里，或者在建庙的有一个碑上面，就会把你的名字刻上去啊。甚至有一些比较夸张的，他会直接唱名出来，哦，某某某奉献多少钱，某某某奉献多少钱。究竟我们奉献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神？所以究竟我的献祭，我的敬拜是要让大家对焦在神，还是对焦在我？好，所以这是神在责备他们的地方。他们究竟在做禁食祷告，是做给人看，还是做给神看？好，所以你知道我们信仰当中很容易都会被这些东西掺杂到这里面来。所以神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，在生活上面你们欺压贫穷，在信仰上面你们所献的是你们自己喜欢的，你在你喜欢的地方献祭，你所献的东西是你觉得好的东西，但是并不是神要的东西，所以神要审判他们。那神如何审判他们？我们看第三节，他说，主耶和华指着自己圣洁启示说，日子快到了，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，用鱼钩将你们剩余的钩去，而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，投入他们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，神在这里在讲什么事情？你们会被掳，以色列啊，你们会被掳。你不单被掳，你们的城还会被攻破。你们不单被攻破，你们不是从城门口被拖出去被掳出去，你是在那个被攻破的那个地方，在那个破口里面被拖出去，而且是丢出去。另外一个翻译本就是直接丢出去，所以你不是用人的样子，而是就像那个什么，他这经文说用那个钩子勾住鼻子拉出去，所以是像什么野兽一般。好，所以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们不是以神为中心，如果我们的生活不以神为中心，如果我们所吃所喝的不是在荣耀神，神有一天会让这个事情临到。神透过先知警告以色列人，他说最后你们会像野兽一样，你们不要只是吃跟喝， 你们不要只过一些虚假的信仰，觉得自己在敬拜，但是实际上你并没有在真正的在 敬拜神。在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传统信仰，我们看见也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奉献为的是让自己的名声被提高，但是这个其实不是圣经的文化。其实圣经教导我们是什么？你左手做完之后，其实右手并不知道。就拿我们要建殿来说好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鼓励大家，就算是小孩子，我们都鼓励他奉献。不是金钱多少的问题，不是你今天奉献一亿、十亿的问题，而是你愿意甘心乐意奉献，这就是神所喜悦的。小孩子有小孩子的能力，大人有大人的能力，每个人按自己的能力献上感恩为祭，这就是神所喜悦的祭，而不是一直在说谁谁谁奉献比较多，谁谁谁做的比较多，谁谁谁服侍的比较多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对焦一件事情，我的信仰生活究竟是在以神为中心，还是以我自己感觉良好的部分为中心？不论是服侍，不论是我们的生活，不论是我们在教会的敬拜献祭等等，都是。好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归到一个点，我来到神的面前就是用我最真实的那一面来朝见这位神。因为神爱我们是照着我们本相来爱我们，神要我们回转向小孩，就是用那最单纯的心来回应他，而不要掺杂了别的东西。这个是神在第一大段要警告，透过先知去警告他们的百姓，如果你们的生活继续糜烂腐败，如果你们继续欺压百姓欺压穷人，如果你的信仰在照自己的心意去过这个信仰的生活，这个审判就会来到。好，第二大段是6到11节，6到11节是第二大段。好，神用五灾来挽回人。好，第一个在第6节我们看见是什么？一个饥荒的一个灾难。好，我使你们在一切的城中牙齿干净。什么叫牙齿干净？你们什么时候牙齿是最干净的？就是没有东西吃啊，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就是牙齿最干净的时候啊。好，所以在你们各处都缺粮食，缺食物啊，但是你们仍不归向我。好，先从吃的开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遇到这种困境？也许你不会到没有东西吃，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你常常你的经济是在一个缺乏之中，你常常都感觉到不足？那我们要回转向神，我们有哪一些地方我们是需要被调整的？好，求主来光照我们。第二个灾在哪里？在第7节第8节，是一个旱灾。好，我们看到在收割的前3月，我使雨停，不降在你们那里，我降雨在这城，不降雨在那城。这块地有雨，那块地没有雨，无雨的就枯干了。这边讲到的旱灾，这边他有提到所谓的收割前3个月，以色列的农作，它有两个很重要的降雨期。如果这两个降雨期没有降雨的话，就会造成所谓的他们的丰收就会不见。好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播种后的雨水。就是大概在9月那时候，我们称之为这个叫做秋雨。好，这个雨水很重要，因为是刚刚播完种，所以需要有秋雨的浇灌。而第二个是在收割前的雨水，我们称之为春雨。好，因为我们知道丰收的节期是在6月，所以6月的前3个月就大概在3月的时候。好，所以这边其实在经文里面讲到的说他指雨停，这边讲的雨其实是指春雨的部分，也就是说你未来的收成会不好。你有没有看到刚刚第一灾是什么？你现在就面临到缺乏。而第二灾神开始在讲什么？你未来会遇到缺乏，因为我不降雨。好，所以你看见他一灾比一灾更重，一灾比一灾更重。好，第一灾影响的是现在，第二灾影响的是未来。好，所以但是当我们看到这里，我们会有一点担心，想说啊，我们是不是也遇到这种状况？你要看见经文的盼望跟应许，神有主权。你有没有看到神在这城降雨，但是却不在那城降雨？你有没有看到这就是神的主权？ 我们现在我们是不是面对到疫情的问题？普遍上全球的经济是处于不好的，但是我相信神对于他的百姓是有保护的，而且是有供应的。好，当然我们2020年的这个疫情还在进行中，但是我回顾，大家想一下911的发生的那个时候，或者是2008金融大海啸的时候，这两次都是很大的，会造成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时候，可是我们看见经济再差，神的百姓就是有祝福，而且经济再差反而是一个财务的重整，反而神把这个世界的财务重整到属神的百姓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要鼓励大家，如果你现在正在经济窘迫当中，甚至你在失业当中的，你要看见神在这个经文里面的盼望，他可以在这层降雨，可以在那层不降雨。那差异点在哪里？神有完全的主权，我相信神对他的儿女必定会保护，因为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我们都是他草场上的羊。所以我有没有行在他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这是一个关键，以至于这一些不论是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些饥荒的问题，或者现在看到不降雨的问题，当到了神的百姓这里的时候就会越过。你会发现每一次世界大的灾难发生的时候，反而就是神的百姓再一次的蒙恩宠的时候，神要让他的百姓在世界里面被这些外邦人都看见，因为他们专心跟随我，所以我要赐福给他们，我要保护他们。好，所以我们对神要有信心，我们要知道神的主权在各处都能够彰显。我要问大家，过去三年我有印象，我没有看过，我从小到大我是在台湾长大，每年都会有台风，但是你看过去三年台湾有吗？没有直接穿过去的，都是从旁边扫过去。这是因为神的百姓开始起来祷告，也看见神的手在保护。再来这一次武汉的疫情，全世界都弄得乱七八糟，第一波疫情，第二波，第三波疫情，我问你，你在台湾你有感受到吗？我们先不管新闻说那个数据真假的问题，但是至少我们现况，我们真实的感觉到我们生活并没有遇到这种问题。那我要问大家，是台湾的防疫比较强吗？我相信台湾有台湾独到之处，但是如果只靠人的做法绝对没办法，连美国也被打得乱七八糟，连这个世界科技最强的国家也都被打得乱七八糟。好，那所以我要鼓励大家，台湾是被神所保守的，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蒙福，我们更要来到神的殿中敬拜他。不单来到神的殿中敬拜他，我们要带着神的祝福走出去，把这个神的能力彰显给我们周围，不论是你的家人同学未信主的，在职场上面这些未信主，让他看见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因为神赐福给我们，好，以至于他们有机会可以回转跟我们一起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。第三个我们看到是什么？我们看到是旱风跟蝗灾。好，第三个灾我们看到的第九节，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，你们园中有许多的菜蔬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。茧虫其实就是一种蝗虫，就是蝗虫的一种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三个灾比前面更严重，前面的灾难都是区域性的，可是你发现当蝗灾一来的时候是怎样？我不管你有，反正只要是绿色的它应该全部都吃光光，只要蝗虫过境就全部吃光。好，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审判来到，是一个大面积的一个灾难的来到。另外你们说什么叫旱风？以色列的那里的旱风是这样，它的旱风一吹过来的时候，所有的水汽都会被吹干。好，那网络上有一个影片，是他们就在拍那个旱风来的时候是怎么样。你知道男生不是有那个刮胡子的那个泡泡吗？他们就一喷上那个泡泡，然后走出去，旱风一吹就立刻就干掉。所以你就知道那个以色列那里的旱风有一点类似我们所谓的焚风，就是它会 很快速的把这个水分抽干，所以你就发现农作物其实是没有办法生存，没有办法生存就算了，还遇到什么蝗虫，还是遇到茧虫，全部吃光光。那所以其实这是神第三次的再一次的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回转向我。但是我们看到这第九节经文，神怎么说？你们仍不归向我。好，第四灾是什么？更严重，叫做刀剑跟瘟疫。第十节，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埃及一样，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，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，营中尸首臭气扑鼻，你们仍不归向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瘟疫会死更多人。弟兄姐妹，现在武汉疫情，全世界死了多少人？你们有看到这个新闻吗？我记得好像好几百万人嘛，是不是？全世界啦，不是只有台湾。好，所以你就知道瘟疫死的人会更多。那当然在这里又提到什么战争，所以我们要起来为两岸来祷告啊。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中国大陆跟美国这两个强权什么剑拔弩张，好像随时都要打起来。有没有看到阿摩斯书说的这几个灾，我们现在有没有？有蝗灾，我们现在没有感觉，可是实际上是从非洲一路上来，其实是有的哦。到巴基斯坦那边已经很严重啦。好，瘟疫也发生哦，现在只差一个什么战争。好，所以属神的百姓，我们要起来祷告啊，要回转向神。神在这里，难道他一定要用刀剑来攻击吗？其实不是，神期待的只有一个什么？你们回转向我，你们回转就好，离开你本来生活的模式，离开你本来信仰的方式，而是按着神的心意，那你就可以进入到祝福。而这些的瘟疫啊、刀剑啊，全部会止住。再来，你看他的刀剑杀的人是谁？不是老弱妇孺，哎，杀的是什么？少年人，哎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国家最有盼望的那一群人会被杀掉。那国家的未来怎么办？好，所以就注定是会亡国。那当然，到这个是第四个灾，第五个灾就更严重，好，是整个倾覆跟灭亡。在十一节，我们看见我倾覆你的中间诚意，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跟俄摩拉一样，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。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索多玛跟俄摩拉发生什么事？在创世纪我们看到，哦，因为他们行了很多神眼中看为不好的事，哦，例如同性的问题，例如他们在街上就可以光天化日之下就直接可以行淫乱的事情，甚至他看见天使，他们都想要对天使做这个淫乱的事情。所以最后神用大火降下，让索多玛跟俄摩拉被火烧灭，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透过一灾、第一灾、第二灾、第三灾、第四灾，不断的在提醒我们，一灾比一灾更强，一灾比一灾更重。他的目的只期待属神的百姓能够回转向神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跟神来求，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的心可以柔软下来，让我们可以敏锐神对我们的提醒。不论是透过先知对我们的提醒，透过我们牧师师母、区长、小组长对我们的提醒，或者是我们周遭的人对我们的提醒，我们要立刻回转。我们不要硬着景象跟神说我不怕，我顶得住。好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。好，我们能够听，我们能够被管教，以至于我们不会走到最后一步，好，被这个大火就像索多玛跟俄摩拉一样被整个烧灭。好，当然在经文里面还有提到所谓的火中抽出一根柴。你要知道在那个火炉里面要抽出一根柴，你觉得很容易吗？弟兄姐妹，很容易吗？其实不容易。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最后的那个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能够被拯救的人是少数。所以神在提醒他的百姓，整个以色列都会被灭，而且会被掳，会灭亡。我们看到这五个灾的审判是一个比一个严重，而最后到完全灭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看到这里你会觉得心里很沉重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神是不是很残忍？当然不是啊。神这五个灾他不断的提到什么？你们仍不归向我。 如果第一灾的时候人就立刻归向他呢，我相信不会有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灾。可是偏偏就是人应着景象，所以我们发现什么，就不断的有第二灾、第三灾、第四灾。有很多的外邦人不信主的人会说什么，这是天灾，这是人祸。但是基督徒们，属神的百姓们，我们能不能敏锐看见每一个灾难降临之后，神背后那个主权，他要对我们说什么？好，例如我们2020的这个武汉的疫情，你觉得神要对我们说什么？其实有很多面向可以去想。我记得前几个月最明显的看到是什么？哇，地球变干净了，海龟通通回来了，有没有？因为人没有在外面乱走，没有去破坏大自然环境，所以你发现整个大自然环境恢复了。当然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，还有更多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是承受这个武汉疫情，就是觉得很紧张害怕，我们要去明白，哎，神你为什么允许在2020年全世界被这个疫情所影响。我们要去祷告，我们要去领受，而且我们要按着圣灵的感动来为世界，为我们自己的台湾，为我们的自己的家庭，我们来祷告。灾难不是神本来的设计。弟兄姐妹，在伊甸园里面你有看到灾难吗？没有。神本来设计人放在伊甸园里就是要赐福给我们。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要做什么吗？其实没有做很多的事啊，他只需要做什么？修理看守。那修理看守是什么？哎，不要误会，哎，不是去除草。亚当做的事情不是除草，亚当做修理看守是在处理什么？黑暗权势、仇敌，不要让他们入侵进来的这个问题。神不是叫亚当去除草，所以你要知道，神所设计的伊甸园里面，人在没有犯罪之前，其实在里面其实不用担心这些灾难的问题啊。而这些灾难其实是神要用这个灾难让我属神的百姓能够回转向他。我们要寻求神，寻求神的怜悯，神会免除这些灾难，就当他的百姓回转向他的时候。所罗门献殿的时候，他的祷告词是不是也是这样？如果未来我的后裔他们被掳了，但是如果他们开始朝着这个殿在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侧耳听，求你睁眼看，把他们带回来。神有没有这样做？有啊。我们看见但以理是不是被掳了，可是他一样就是照着神的法则在为以色列代祷，而最后神是不是有让这些百姓回归？有的。好，所以神的本来的设计是没有灾难的在伊甸园里，但是因为罪进了这个世界，以至于有这很多的灾难来到我们当中。当然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当我们面对陪伴到这些正在面临灾难的人，我们不能用一个什么态度跟他说？你不能跟他说因为你做错了，因为你犯罪得了罪神，所以你今天会遭遇这个光景。好，虽然你讲的东西可能是事实，但是我们要有智慧的话语。我们过去读约伯记嘛，我们有看到嘛，我们要用如何用温柔的话语来挽回这些人正在受苦难中的人。神是赐恩典赐怜悯的神，只要他回转，只要他回转，好吗？好，那再来，神允许这些灾难发生，难道真的只是为了要责备他的百姓吗？当然不是。其实神是要他的百姓开始回转寻求他，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人在丰盛的时候常常都会远离神，就像牧师昨天在晨祷跟大家分享，我们不能够被祝福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一旦被祝福了，我口袋满了，我充满了各样的东西的时候，神就不再是我的神了，我自己就变成我自己的神了。当我婚姻幸福，我的不缺钱，我各样东西都不缺的时候，我身体健壮，灵魂兴盛，正如凡事兴盛的时候，拍谁就是我远离神的时候。大部分的人是这样，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承接这个祝福，我们能够承接， 我有这个生命跟身量承接，我可以随时回转。如果当我不小心走偏了，圣灵你立刻感动我，让我什么回转向你，让我回转到你的面前来。当我在读到这篇经文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么多的灾难，我就在想说，神啊，你真的是用灾难在 责罚我们吗？其实不是的。好，神在告诉我们，大家知道那个大儿子、小儿子、浪子的故事吗？当浪子要出去的时候，当浪子把他爸爸的钱都拿到要出去的时候，当浪子跑出去遇到那些他去养猪然后吃猪的这些猪那个豆荚的时候，他爸爸知道这事吗？我告诉你，他爸爸一定不知道嘛。他爸爸是在他的家里等他嘛，等他回来嘛。对，那你觉得如果是一个爸爸，当他知道他的儿子跑出去吃猪的食物，他会如何想？因为我有孩子，所以我能够明白那个痛。小儿子的爸爸如果那个时候知道他的儿子 去养猪去吃猪夹，知道在哪里的话，我相信他爸爸会去把他找回来。因为如果是我儿子的话，我会去把他找回来。但是他爸爸不知道。可是我要问大家，天父爸爸难道不知道吗？天父爸爸不知道我们的光景吗？难道天父爸爸不知道以色列人的光景吗？难道天父爸爸责罚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状况吗？每一次的责罚，其实神的心里是如何？是很难过的，是很伤痛的。当我儿子不听话的时候，其实我有很多次，我跟我太太都很拿起皮带，因为 我家里有的就是皮带，我拿起皮带我就想 抽下去，我已经举起来了，可是我的儿子来到我的面前或我太太面前就说，爸爸我错了，我的皮带就抽不下去。虽然我前一秒我还很愤怒，可是当他来到我面前哭了就说，爸爸我错了，其实我的皮带就抽不下去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上帝对我们的心就是这样。他为什么要透过先知来警告我们？他不是真的想让这些灾难降临在我们身上，而是他期待我们回转向他，我们回转到他的面前，转离我们的一个恶行。好，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心，让我们能够知道神你现在透过环境到底在对我们说什么。我们不要是透过什么第一灾、第二灾、第三灾、第四灾我才回转，而是当有先知一告诉我、警戒我的时候，我就立刻回转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什么被牧养，我们为什么需要有小组长、有区长、有牧者来帮助我们。因为我们人站在自己的位置，常常看不见自己的问题，但是我透过这些权柄、属灵的权柄，还有我属灵的这些肢体，他就会帮助我生命成长。当然这话语好听吗？一定不好听。如果今天先知对我讲说，哎，啊，你会遭遇到这五灾，我的耳朵也觉得，哇，你烦不烦啊？一直在跟我讲这种审判的话语。我们人都是这个样子，但是我也要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听什么逆耳的话。我们中国人常说忠言逆耳，那更何况是神的话语。感谢主，神给我们什么？圣经。我们每天在他的话语里面，我们首先来光照自己，透过神的话光照自己，我们敏锐。另外透过周围肢体给我们的建议，我们敏锐，我们就可以不用等到灾难临到我们才回转，而是我听见了我就立刻回转。好，这个是第二大段神在告诉我们的。好，第三大段呢是12到13节。好，我们给他一个标题叫做你当预备迎接神，你当预备迎接神。好，在12节他说，以色列啊，我必向你如此行，以色列啊，我既这样行，你当预备遇见你的神。那创山造风，将心意指示人，使晨光变为幽暗，脚踏在地之高处，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。好，面对这五个灾的警告，以色列人有回转吗？没有。所以神对这些百姓是说，这些事情必定会发生，你只要回转，灾难就可以止住，你不回转，这些事情必然会发生。为的是什么？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。一个灾没办法使神的儿女回转，那就会有第二个灾、第三个灾、第四个灾、第五个灾，直到你回转的那一刻。 既然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，我鼓励大家不要等到最后再回转，好吗？因为你等到最后再回转，你已经承担了这些不必要的苦。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最终都要面临审判，那为什么我们不一开始我们就来面对它？我们一开始就回转向它。好，希伯来书10:31说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。我们不要等到神兴起环境来调教我们。今天有先知对我们说话，今天有小组长区长对我们说话，今天有我们小组员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就要有敏锐的耳朵，能够分辨哪一些是神要对我说的，哪一些是神在警告我的，我就立刻选择听，以至于我不需要去承受这些灾难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快快的回转，就像孩子一样，爸爸我错了，天父爸爸我错了，即使这些灾难立刻就会止住的。我们要预备好来遇见我们的神。虽然在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很多的管教看起来是什么很严厉的，但是我们不需要逃走，因为神是爱，因为神的属性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。他虽然有管教，但是只要属神的百姓你回转过来，他的恩典就降临下来。就像在生命记里面讲到的，在生命记28里面讲到的祝福跟咒诅，为什么神要列明祝福跟咒诅？因为神期待他的百姓是在祝福里面的，因为神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造我们，而且就是要赐福给我们，所以他期待我们走在他祝福的律里面，而远离那个咒诅的律。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听，让我们能够尽快的回转过来。不论是从内到外，从我们与周围的人际关系如果出现状况了，好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快快的回转起来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教会是对圣灵敞开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能够让圣灵自由运行的教会。当圣灵在同在的时候，当圣灵在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正在面对的环境困境难处，我们透过祷告，我们就透过与圣灵连结，与基督连结，我们就可以明白我有哪些功课我应该要学习，我立刻回转，以至于我就可以远离这个咒诅，远离灾难，而进入到神的恩典与祝福当中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好吧，我们一起把圣经合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准备来敬拜我们的神，好吗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同声来祷告了。天父，我们献上感恩，主透过今天的经文你帮助我们，主让我们的心柔软下来，让我们随时都预备我们的心可以来朝见你的面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如果我们有做错的，得罪人的，得罪神的，圣灵啊，你今天就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回转过来，让我们的心朝着主你所要我们走的方向而去，让我们不再是应着景象走自己的路，而是走在耶稣基督你的道路上面。谢谢主，我们站立起来，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希拉利亚，卡利亚，巴拉巴斯亚，卡利亚，拉巴拉亚。